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加拉太书。我有一个负担，要把加拉太书从头到尾原原本本的跟弟兄姊妹讲清楚，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读经网站上看到很多的注解解读，但是我在这里讲的可能上面没有的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保罗说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他信主不是林牧师领受，从林牧师领受的，不是从孙牧师教导的，那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会作何感想？我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好骄傲，没有人管得了他，没有人治得了他，因为他不是从林牧师来的，也不是从孙牧师来的，他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我就立刻想到保罗说，有一党人说他是亚拉伯一党、亚波罗一党，有一党人说他是保罗一党，有一党人说他是彼得一党。他的不是说党哈、啊，他是说我是跟着大使徒彼得，有一个人说我是跟着一个口才很好的亚波罗，有一个人说我是跟着一个很有生命的保罗，还有一个人说我谁也不跟，我是跟着基督，我是基督党。保罗说，基督岂是分开的吗？你们不管说你是跟着彼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基督也好，你都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已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自己又说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他是要说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他的福音不是别的福音，乃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，这个福音不是很多教会一起开会有一个决议、这个决议叫做尼西亚信经，我们把这个叫做福音。不是你所佩服的一个神学家研究出来的学说，你要是喜欢加尔文你就死死的抓住加尔文，你要是喜欢马丁路德，我们知道有一位女士特别喜欢马丁路德，她就死死的抓住马丁路德，当然他不是哈、啊，弟兄姊妹不是。圣经里边没有保罗福音，没有彼得福音，没有约翰的福音，只有基督的福音。人的领受是要出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犹太人非常有意思，犹太人一定要从圣经里仔细琢磨，要领受神的话。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，你想都想不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经要是有犹太人的十分之一的认真，那你今天的生命会截然不同，因为你又有基督又有这股认真的劲。犹太人怎么认真呢？犹太人在读生命记21章18到21节的时候，那里说，如果一个儿子他不孝顺，一个忤逆的儿子，你就要抓住他，把他带到村口，让众长老一起来评评理，这个人是不是悖逆的不孝之子，如果是就拿石头打死他。犹太人仔细的想，诶，这个儿子你要抓住他，他要是没有手怎么办？你抓不住他呀，所以没有手他忤逆没有关系，你抓住他要带到村口，他没有腿怎么办？他要一瘸一瘸的，你不能拖着他呀，因为他要走到村口，所以腿残疾的也不算。然后他还要有眼睛吧，能够看到大家在审判的，还得有耳朵吧，因为你批评他，他有嘴巴吧，因为他要分辨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是残疾的，这个忤逆之子就无罪。这就是犹太人的领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这样领受，人的领受是会出问题的，人的领受很容易钻牛角尖。我刚才说的不是我夸张，犹太人就是这么解经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受灌输，从小就生长在教会里。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小朋友 生长在教会是非常有福，但是你相信福音不是因为你从小就生在教会里。我们这些人从小是红旗下的蛋，对不对？红旗下的一个鸡蛋，孵起来长在红旗下，但是我们有脑子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听过这个的请举手。暴露了你们的年龄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朦胧诗哈。所以人都是有思想的，你不可能从小灌输他一套，他是长大了真的很傻傻的，那种人是很少的，没有脑子的很少。人都是有脑子的，不是你靠着从小被灌输被教导就可以明白圣经真理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启示，就不可能认识福音真理，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。保罗说，我非常熟悉圣经，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但是他在蒙基督启示之前，照着从人领受从人教导的方法来认识神侍奉神，他不但不认识福音，他反而保罗自己说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因此保罗自己接受福音的见证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基督的福音只能从基督耶稣的启示来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虽然可能是林牧师跟你说说，孙牧师给你上了牧长班，但是真正改变你的，让你信过来从此再也不离开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见证说，林牧师当时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还一不小心就着了他的道，因为糊里糊涂被他带着爵士祷告，然后林牧师说恭喜你，你信主了。然后这个人糊里糊涂，昨天我们有一个姊妹说糊里糊涂，但是过了很多年他一直没有离开上帝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是圣灵借着牧师在做工，让你从此跟定他。路加福音说，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如果没有耶稣跟去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那几个门徒讲清楚，他们是糊里糊涂的。然后耶稣又去回去向众门徒显现，说又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他们读了很多圣经，耶稣在的时候他们跟着耶稣跟了三年半，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，因为基督没有进到他的里边，没有去改变他们的心。即使你亲眼看到基督，你跟着他三年半，你照样不能明白。所以保罗信主以后，他不是立刻被神大大使用，他想被神使用来着，他想继续为神发热心来着，但是神不允许，神就让大马士革的犹太教逼迫他，他就跑到阿拉伯，在那里独处三年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就透露了保罗的生平，他在那里独处三年，他借着基督的启示重新的思考旧约，到底旧约在说什么？旧约就是他当时的圣经，那时候还没有新约。所以保罗得出一个结论说，若不是神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保罗就不可能承认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不可能在你们中间就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人的教导是会出错的，只有神的话才不会出错。所以如果你的福音是从人的教导来的，我说的是说你真的不是神拣选你，乃是你受了人的教导你信的福音，将来那个人不信福音了，你照样会跌倒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写歌的人，对不对？写很美的圣诗的人啊，说的是英文的，突然有一天这个人说我不相信上帝了，原来因为他那些圣诗陶醉而信主的，突然就他的信仰就垮了。但是如果这帮人里面是神拣选的，他不会垮。 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，我们前几天前几个星期我们有弟兄姊妹转发了，这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。那位弟兄还是姊妹我忘了，一个姊妹说我看了他没有什么灵恩的问题啊。啊，是啊，他不是每一篇道都是讲灵恩，但是我为了明白他是怎么讲灵恩的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听了他的道。他有一篇道说，他从前认为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浇灌，然后头皮发麻，身上热热的，整个就啊，全身就好像按摩似的哈，那个感觉哇，不得了，很美，所以一直在追求圣灵浇灌、圣灵充满，所以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追求圣灵浇灌、圣灵充满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这个感觉慢慢的没有了，所以他就很苦恼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终于读圣经，明白了，原来被圣灵充满，乃是活在圣灵里面。哇，弟兄姊妹说，你好有亮光呀！又跟着他，哇，从此我要活在圣灵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人的教导。这个人的教导在错的时候你跟着错，人的教导对的时候你跟着对。我看了说，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为什么你到今天才知道？这叫做你的福音是跟着人的教导来的。保罗说，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那是出于基督耶稣的启示。人的教导不可能让一个人信耶稣，但是神借着人的教导让一个人信耶稣。明白，我不是说人不要教导，我是说人的教导不表面上是因为人的教导，其实不是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因为保罗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就得着了自由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，我们刚才只读第一章，我们看读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保罗从此就得到了自由。他不必去研究怎样守律法，他不必去研究什么行割礼不行割礼，无所谓，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福音的真义。福音的真义就是你什么都不行，只能靠耶稣，所以你做什么都不重要，要靠耶稣。所以他说行割礼不行割礼都不重要。犹太人不是这么想的，犹太人要仔细想怎么去行律法才好。犹太人很有意思，我有个师兄做了一件很伟大的工作，他把整卷的塔木德翻译成了中文。所以很多人在跟他争辩说犹太人太坏了，你看他的塔木德，看英文版塔木德哈，所以犹太人说你可以把孩子献给摩洛，怎么献？很简单，你如果自己把孩子放在，我们知道摩洛是亚门人的一个神，他就是这个姿势哈，一个绳铁搭个铜的，然后伸着手，然后呢献祭的人把孩子 baby 小 baby 大的不行，那跳下就跳下来，但是小 baby 跳不动的，他放在那滋滋滋滋就烤死了，就是这样。圣经说不可以，你不可以献自己的孩子献给神，献给这个偶像。犹太就开始琢磨了，什么叫做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偶像？你如果把你的孩子交给邻居看管，邻居献给这偶像算不算？犹太人说不算。所以他就这个拉比就说，如果你把孩子交给第三者，第三者放在偶像身上那就不算。同样，如果你把这个孩子放交给那个偶像的祭司，偶像祭司放在上面那也不算。啊，我们的同学其他同学就说犹太人太坏了，然后我们翻译塔木德的同学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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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个意思，犹太人不是这个意思，犹太人是很较真的，这个较真这个最后发展出今天有个词叫 chutzpah， 老虎吃的都怕，所以你跟犹太人这次打交道一定要明白这个词叫 chutzpah， 我是深受其害。 chutzpah 翻译成中文叫臭不要脸，但是这个词太丰富了，所以不能用臭不要脸一句话，就臭不要脸吧他还觉得自己特别有理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他就琢磨到也说服自己觉得自己好有理，就是这样叫胡思吧。但是有负面意思有正面意思，正面意思就是说他就绕着弯，就是见了红灯就往右转，对不对？我们见了红灯就傻傻的，他见了红灯往右转，就这意思。犹太人是较真儿， 因为犹太是政教合一，圣殿被毁以后政教合一，他要研究这个人什么叫有罪，什么叫无罪，所以都是他的拉比来定罪。所以拉比要有很清楚的界定，你什么叫做守律法，什么叫不守律法，不守律法叫做罪人。所以圣经里有很多罪人，犹太人不喜欢罪人，我很喜欢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去年这个什么节来着，逾越节，我满大街找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还能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去飞机场把车，要把车加满油，但是那一天开的加油站全是罪人开的。你在安息日工作就叫罪人，所以我满大街找一个罪人，他是开的，他加油站开门的，我好加满油还车，要不然要收很多钱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，哎，我有主耶稣的心肠，主耶稣到地上来寻找罪人，我满大街寻找罪人。什么叫罪人？就是你要有清楚的界定，什么是罪人，什么是罪人。所以如果这个人父母把孩子放在摩洛的身上，那显然是个罪人，但是有其他人会挑战啊。但你放在别人身上，那算不算啊？那不算无意的。但你放在祭司身上算不算？那也不好说呀，因为你未必知道那个人是祭司，对不对？就是偶像的祭司。万一你不知道呢？你即使知道他是偶像的祭司，万一你以为他只是帮你抱一下孩子呢？所以犹太人在定罪的时候很谨慎，所以我那个同学说，其实他是因为很谨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他那么谨慎，他那么仔细的研究怎么去守律法，结果就成了钻律法的空子。因为很多人就可以因此献祭给偶像，自己没有任何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人教导的，出于人的领受，你就没有自由。你不管你怎么去守律法，结果我告诉你，你会跟犹太人一样，守律法成了钻律法的空子。因为你既然知道怎样才能叫做守了律法，你也知道怎样叫不守律法，你就会绕着弯着去走。因为人是有罪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所以当你知道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你就不必去研究怎样去守律法，你就得着了基督里的自由。一旦你知道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你就不必再装假，你不必再媚俗，你不必再为强权，你不必再顾忌，你单单要得神的心。所以你看第二章，保罗就跟彼得不一样，彼得要照顾其他的弟兄姊妹，怕他被绊倒，所以在他面前就装假，要跟他要守律法。保罗不担心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认为福音是基督的启示，如果基督启示给那个人，我就不怕他被绊倒。 OK， 我们今天很多人很担心，说得重了，这个人不信耶稣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个人是基督耶稣启示的，是神拣选的，重了轻了他一样会信耶稣，只要你讲的是平衡的福音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骂他，在人家这个死了哪个亲戚的时候你说你要悔改，那是不太合适哈。你可以换其他的时间，你可以那天不要去讲福音，只给他爱。但是如果那一个人是神拣选的，你一定要跟他说天国近了，你要悔改，因为是基督耶稣所启示的福音。所以保罗不担心福音传不出去，保罗也不担心教会不增长，他不会因为要传福音要使教会增长，他就在福音上妥协，他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把福音讲出去，所以他不会为了犹太人守律法的事而妥协。但是反过来，他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所以这叫基督里的自由。这是因为福音不是人的意思，福音是基督耶稣的启示。问题来了，第一个问题，既然福音不是人教导来的，你怎么知道今天台上这一位讲的是福音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福音呢？ 就算上次我讲了福音，我今天还是讲福音吗？不一定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有两个礼拜前讲的是福音，我今天讲的不一定是福音。第一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你注意听，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如果与我们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有没有听出矛盾来？如果我今天传的福音跟我那一天奉主名的时候来的传的福音不同，我就应当被咒诅。那请问我那一天跟前几天传的福音要是不同，那以哪一个为准呢？是不是很痛苦？早期教会怎么知道保罗是不是异端？早期教会有一等人，犹太人，就是竭力的反对保罗，说你就是异端。还有一等人，他比较聪明，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一节，那个地方叫做皮利亚，这地方的人咸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查考圣经，弟兄姊妹明白，因为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的，所以你要用耶稣基督的话去比较这个传道人所说的，要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有些人说，不是耶稣基督启示的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去拘泥于字句？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，这句话是不是经常听过？如果你经常拿这句话来杀人，你好好去研究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今天不说这句话，我就告诉你，神启示我们，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，神也命令我们，神命令你，命令我。生命记六章四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命令我们读圣经。启示录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以色列人很多人不认识字，以前圣经写出来是为了听的，圣经不是为了读的。我告诉你，说两遍三遍，一遍就够了。圣经写出来是为了听的，圣经写出来不是为了读的。 OK， 这样就明白，你听圣经的时候你会领受的更加清楚。你读的时候觉得他翻来覆去怎么又重复了，你听的时候说，哎呀还好他又重复一下，否则我忘了。所以为听而写的圣经和为读而写的圣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听圣经。主耶稣说，你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神供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去找食物的鸟是会饿死的，明白？神启示我们，神也要我们去读圣经。神供应了飞鸟，但是神要飞鸟自己去找食物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，不是人教导的，不是人领受的？读圣经。问题二，你真的读懂圣经了吗？你确定你读懂圣经吗？或者说，你确定你能读懂圣经吗？有一种被造物比我们早，想想3500年读圣经，比我们多读了3500年的圣经，叫做魔鬼，又名撒旦，还叫古龙，叫做蛇。他读圣经比你比我读的时间长多了，从摩西开始写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。摩西3500年前读圣经写圣经，他在3500年以前就读圣经，所以他特别清楚。各位在座的，你有什么弱点？ 你读圣经到底读到什么程度，他比你清楚多了。所以魔鬼甚至用圣经去试探耶稣，是马太福音四章六节，异端也用圣经，极端也用圣经。凡是有心追求的人，最容易栽跟斗的就是圣经。没心追求的他无所谓，有心追求的他要好好读圣经，然后魔鬼异端极端就借着圣经把你领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灵恩派有一个吓唬人的地方，灵恩派不是异端，叫做极端。他吓唬你的方法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。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触摸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倒下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怕不怕？好怕怕。所以很多人就倒下了，所以你看到灵恩派聚会一片一片倒下，有几个真倒下的不知道。还有一个教会吓唬人的方法叫做聪明的童女会听主的声音，这是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。所以十个童女有五个是愚拙的童女，有五个聪明的童女。这个教会说聪明童女之所以聪明，是因为她会听主的声音。林牧师跟孙牧师肯定心里开始摇头了哈，但是其他人我说的有没有错你不一定知道有错。所以这个教会去劝别的人信他的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说聪明的童女要懂得听主的声音。如果你误过了主的声音，主来了在门口，你没有，你白信这么多年哎，好，很多人就很害怕。我读一篇文章这么长，但是我会跳着读，这是我摘的一篇见证。这个见证的名字叫做分辨真假道，喜迎主重归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把你自己带进去，这个人叫小孟，是个女的，陕西人，把你自己带进去，你会怎么反应？这个小孟有一天回到家里，看到有一些陌生的弟兄跟他的妈妈在传福音，他就很紧张，他说不管是谁带来的，咱们都不能随便接待。刘老牧师早就说我们带进去了，林老牧师或者孙牧师早就说幕后主要带来时会有许多假传道的出现，再三叮嘱我们不能接待陌生人，要提防假道，让我们牢记唯有主耶稣是真道，你们怎么还敢接待陌生人？万一信错怎么办？咱们不就白信这么多年了吗？牧师您会这么说吗？不用回答。爸爸就说了，爸爸说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这马太福音五章三节。不明白的我们要虚心追求，这才合主心意啊，对不对？对哦。这小孟就想，哎，妈妈说这些人是当地童工带来的，那一位童工我还认识，他特别热心，特别爱主，很追求，素质也好，然后呢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很有负担，要是真的不对他也不敢这么把人带来呀。是心里放心里一大半，你会不会这么做？有个人是不能说孙牧师，是长老带来的，是你们的组长带来的，你会不会接待？那个弟兄就说了，那个弟兄说姊妹啊，经上说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作为基督徒当然应该用爱心来对待客旅的，若是防备不敢接待陌生人，这样也不合主的心意啊。圣经哦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敢反驳哈，对，我也不敢反驳。小孟就说，哎，主耶稣明明教导我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是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那接待我差我来的。哎呀，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说不要接待陌生人，而是要我们因主的缘故接待主内的弟兄啊。所以他就坦然了。好，这个弟兄说了哈，弟兄说你看圣经上不少人接待陌生人哈，什么妓女拉合，这亚伯拉罕，什么这个那个先知以利亚的那个什么什么例子，不啦不啦不啦。可见先经常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不可以不接待他吗？ 他开始接待。然后这个小梦就说，我们教会的牧师说，唯有信主耶稣才是真道，幕后主再来的时候会有假道出现，让我们不要听，不要靠他，遇到不认识的人传福音都要防备，以免受迷惑。这个弟兄说，既然咱们知道幕后的时候一定会有假传道的出现，那咱们怎么能在防备的同时迎接真道才是关键。我们最关键的是分辨假道，而不是闭上眼睛闭上门一概拒绝，你这样会把基督拒绝在门外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怎么分辨真道。有错吗？好有道理，博伟你来回答。没有错，很好，顺合我心。这个，那我就接着跟你说了哈。那让我们先读几句神的话吧。这个神的话叫做，这名字我不告诉你啊。寻求真道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以下是神的话啊，你们听一听哈，弟兄姊妹，大家都读圣经那么多年了。寻求真道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？那得看到底有没有圣灵工作，这些话语有无真理的发表，见证的是谁，能给你带来什么。分辨真道得需要具备几方面常识，最基本的常识是有无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，人就会越来越正常，而且人性会越来越正常，人对撒旦败坏的性情，对人的本质越来越有认识，对真理越来越渴慕，也就是人的生命能越来越有长进，人的败坏性情能越来越有变化。这是神做了人的生命的原意。若是这道不能将人本质的东西揭露出来，也不能将人的心情变化，更不能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也不能使人对神有真实的认识，甚至人性越来越低下，理智越来越不正常，那这道就不是真道，或许是邪灵做工，或许是旧道，总之就不是圣灵的现实做工。真不容易，这神的话。有没有有疑问的？有疑问你举手就行了，不用说话。居然没有人有疑问，兄弟同学有疑问很好，保留疑问。这是神的话，你们居然没有疑问。就是啊，我已经给了一本书，只是我书名没给你而已。好，这弟兄说，你看我现在有见证，见证来了，见证来了，弟兄们都喜欢很喜欢看见证哈。我讲到最近讲的比较快，所以很少见证。见证现在跟你讲。这个弟兄说，你看我信主以后，我一读主的话就有圣灵的存在，灵里就有感动，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。我遵守主的教导，彼此我们不是我我们遵守主的教导，彼此相爱，互相包容忍耐，爱仇敌，灵里就有享受，觉得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。还有我们看到主为救赎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都特别受激励，从心里感受到主对我们实在是太无私的爱了，因此我们就效法基督走上十字架道路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难处，我们靠着主的话语，主加给的信心和力量，我们都坚定不移的跟随主。凡是跟上主新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圣灵做工，在主话语的浇灌喂养下，灵力刚强，信心百倍，都在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，追求性情变化，同时尽全力与神配合，向神的末世福音传扬出去。由于我们体会到神的无私和对我们极大的爱，如果再自私，你这么自私卑鄙体贴肉体，不把神的福音见证出去，那真是万恩负义，太没有良心理智了。熟不熟悉啊这些话呀？这个小梦说，哎，没有错啊，这个弟兄先给我讲了读了神的话，又给我做了见证，然后呢再看他在我家里就跟八路军一样，什么活都干，敲台倒不是敲台，劈台倒水，我真的他说了哈，可能没有劈台倒水，农村，哎呀，跟八路军一模一样。牧师不告诉你是八路军，八路军就到了你们家就把你干家务活，什么都全给干了，饭也做好了，最后说我不用吃，因为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他就想，这几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消极软弱，信心爱心冷淡，而且都实行不出主的教导，连祷告都没法说，是不是我们教会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圣经也没有什么亮光， 灵力早就枯干了。原来因为神早就停止工作了，神开展了新的工作，我们持守的是旧道，主耶稣在恩典时代的做工早已结束，圣灵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做工，而是转移到他们身上了。难怪他们遭受逼迫迫害都没有后退，反而信心越来越大，这的确是圣灵做工达到的果效啊。然后这后来就说不啦不啦不啦，三个月内他们原教会 90% 真心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。哎呀，这讲见证不容易啊，挺累了，喝口水。这是原原版本我刚才读的，他说神的话叫做话在肉身里的体现，那本书里原版读出来。这个教会叫做全能神教会，又名东方闪电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刚才不辞劳苦的讲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人家都是用圣经来说的？是不是说的话都很像圣经的话？是不是都是很美好的见证，而且人看的就是很好的人？但是这个教教的公认的异端，难听点叫邪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离开圣经讲道，言多必失；一个人靠着圣经讲道，但是如果脱离上下文，这个圣经只是心灵鸡汤。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约翰还说了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圣经不能脱离上下文的，那叫心灵鸡汤。哎，我们说哎呀，这个保罗跟彼得跟约翰有矛盾，保罗自己说的，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，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乱断。保罗又对提多说，这些事你要讲明，劝诫人，用各等权柄责备人。这保罗自己打自己的耳光，对不对？在一封信里写给哥林多说你不要去论断人，写给提多说你要论断，你要责备他。保罗脑子坏了，写信的时候十年前写的，十年以后写的不一样。同一封信，约翰在一封信里边说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。约翰在另外一封信里说，我们应该接待这等人。这个老爷子，这约翰那时候90多，可能有点不正常。约翰在同一封信里说，约翰一书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便不在我们心里了。那就是我们有罪咯。这是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到了3:9他又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有没有崩溃的感觉？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呀？在第1:8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里边了。到了第3:9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一件事，脱离上下文的圣经只是心灵鸡汤。所以你读圣经是不是这么读的？你读的圣经是不是心灵鸡汤？第三个问题来了，那么怎样才能读懂圣经呢？很痛苦，这个问题很痛苦，教会很痛苦的挣扎了2000年，总结出了规律。最初希腊犹太教它是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，认为眼见的事实都是肮脏的，只有看不见的属灵事物才是美善的，所以他们就发明出寓意解经。比如说伊甸园四条河代表4种美德，你喜不喜欢这种解释？啊，4种美德说得很好，一种忍耐，一种温柔，一种良善。哎，但是我可以建其他的节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随便想去吧，这叫做寓意解经。 拉比叫 Midrash 解经，使徒行时代有预表解经，有字面上下文解经，到了拉丁教父时代有传统解经，有三重寓意解经，比如说俄列冈 Oregon 三重寓意解经。大家知道罗德哈，罗德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妻子逃离索多玛，罗德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层意思就是真有这么件事儿。第二层意思，罗德这个人代表人的理性思想，妻子代表追求享乐的肉体，女儿代表一个虚荣一个自大，这是第二层意思，叫做道德层面。第一个意思叫做字面含义，第二个叫做道德含义，还有第三层叫做属灵含义。属灵含义，罗德代表旧约的律法，女儿代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，他的妻子代表在旷野中忤逆的以色列人。喜不喜欢？摇什么头啊？我们早期教父全是这么解经的，我家里买了这么多的书，都是这么解经的。会前看过一本就崩溃了啊，再也不借第二本了，把他借去一本，我还不想借给他，结果他再也不来借了。到了中世纪，刚才说三重寓意，中世纪有四重寓意，每一段经文都有四重寓意。比如说耶路撒冷四面就是一个古城，寓意就是新约的教会，道德层面叫做敬虔的心灵，灵意是天上的圣城，好有道理啊。但是这是出自圣经吗？还是说牧师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呢？到阿奎那马丁路德的时候又回到字面历史解经，然后呢后来有敬虔主义的解经，理性主义的解经，到了现在就更多了，有历史批判法、来源批判法、形式批判法、编修批判法、正典批判法、读者回应法。哎呀，我的再喝一口。有那么多解经法，请问你能读懂圣经吗？感谢神，还好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都上神学院，神不会让我们被各种解经法转晕，因为圣经是让人明白遵行的，如果圣经不能让你明白，上帝不会写它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圣经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人人都可以读得懂圣经，不需要神秘的经验，不需要高深的理论，不需要专家的解释，只需要一点点合适的帮助，需要一点帮助，不是太多哈。比如说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么能明白呢？然后呢腓力就指教他啊，这个以赛亚书里那个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谁谁谁。约翰，使徒约翰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边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喜欢拿这句话来对付你，这句话有前提的，前提就是你熟悉圣经，所以不需要人教训你，前提是你先熟悉圣经。所以神要赐给教会教师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都提到教会神有一个恩赐，就教师，是辅导大家读圣经，只给你一点点的东西，大部分你可以自己来的。你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知道是历史、地理、文化和文法的背景，一点点，不太多的。比如说十字架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呀，你以为十字架就受苦，你的老公对你不好你就背了十字架，你的老婆对你不好你就背了十字架，有多少人是这么说的？哎，我的孩子这么坏，这是十字架的对付。十字架是死亡，十字架不是试炼，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，就是死，可不是什么试炼，背完了没事了，背完了就死了，不是背完了而卸下了，每天背一次没那事儿。 比如说沙麦地说收割的季节打雷什么意思你听不懂啊，啊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地理收割的季节是不能打雷的，因为是旱季不会下雨的，这收割的季节打雷说明是神的工作。比如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咒诅无花果，说还没到无花果的季节，一看没有无花果他就咒诅他，这不有病吗？没到无花果的季节没有无花果你就咒诅他，不对呀、啊、如果你知道无花果是没到季节他也会有，你就不奇怪了，无花果是一直有，到了季节的时候是特别好。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里30两银子的香膏，你要不知道那30两银子值多少钱你就无动于衷，对不对？30两银子是一年的工资，如果你知道这样你就说哎呀玛利亚真的很爱主，你要是30两银子就30块钱一顿饭，你两人吃的牛肉面，那就不叫爱主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需要一点点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文法的背景，其他的不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多年的读经的经验总结出来要帮助弟兄姊妹，我使劲的想怎么帮助，总结出7条记不住，4条记不住，3条记不住，2条也不好记，1条最后总结出1条，怎样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基本要点只有一个，弟兄姊妹请记牢，把圣经当作神所写的侦探小说。 OK 完了，是不是很好记？很好记，因为我怕大家记不住啊。你如果你我今天讲完道会发给大家一本书，那真的是一本书哈，你记不住的，但是你可以参考，那本书叫做《如何明白圣经》，是一个神的老仆人写的，这个老仆人我非常仰慕他，一辈子献身给印度，默默无闻，不像 Billy Graham 那么风光哈，默默的在那侍奉。他在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《如何明白圣经》，一直到今天还很好。我会发给大家看，但是大家记不住，所以我一句话来告诉你，把圣经当作神所写的侦探小说，你就能读懂圣经。我来解释解释哈，如果你把圣经当作神写的还是一本侦探小说，第一你就会很仰慕这个作者，神写的，上帝写的，你就会很仰慕他，对不对？神只开启那些重生的顺服者的眼睛，圣经有很多，你才会承认自己无知，你才会不会一天到晚去挑刺，谁哪个不长眼的敢挑鲁迅的刺，那你语文考试一点不及格，对不对？一定说哎呀鲁迅这么写真好，哇这么写明明写错了，用错词，自己造了一个真词，你说哎呀这个意思太高深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今天的同学怎么考试的，我以前就这么考试的，反正只要鲁迅就是权威，你不能做到不好，否则你考试不及格。你读圣经也要有这种精神，因为神写的他不可能错，要错就是你错，所以隐秘的事归耶和华，明显的事你去遵行。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你谦卑承认自己无知，你相信作者没有错误，你就能读好圣经，而且你会去尊重这个作者的顺序，你就会说哎呀圣经照这个编排真好，我要照着你这个编排去。有些弟兄姊妹读经是随便的，东挑一个西挑一个，有没有很多人问你读圣经怎么读？有几个人敢说从创世纪开始的？不是说马太福音就是马可福音，就是路加福音，就是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很少有人敢从创世纪开始，但是神写的圣经就是从创世纪开始的。谁看侦探小说会从中间开始啊？还不是中间，后面1/5开始，这人有病啊！你根本看不懂嘛！你前面都没有看，你看后面你能看懂吗？你叫鄙视这个作者吗？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我的文学修养。一个是金庸，一个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侦探小说的，你从后面1/5才看，你怎么能看得懂？你才怪呢！圣经也是这样的，你要尊重作者，你要按照顺序读。慕道者，如果你还不认识福音，体谅你，你不必从创世纪开始，你从路加福音开始好不好？ 因为路加福音是专门写给外邦人的，就是写给这个不太明白旧约的人。你不要从约翰福音开始，有些人就想刨一个坑，骗那个慕道友去读约翰福音，读读读读读，读到三章十六节，哎呀，真好，神爱世人，什么什么巴拉巴拉，我就是爱你啊，然后就爱错了，神不是这个意思，神不是这个意思，后面还有呢。所以很多人是想骗人信主，让人从约翰福音开始。我说你应该从路加福音开始。如果你是个初信的人，你已经受洗了，你从摩西五经开始，然后再读到新约，你一定要从摩西五经开始。你不能惯着自己又一天到晚的这个四福音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读摩西五经，你根本就读不懂四福音。所以路加福音也就是凑合，因为你首先不知道什么叫做慈爱。弟兄姊妹，有几个人知道什么叫慈爱？你读出埃及记才知道什么叫慈爱。慈爱就是立约的慈爱，因为上帝与人立约，他忠实于那个约，叫做慈爱。不是说世上那么多人各种反抗上帝的神对他都有慈爱，不是那个，是在立约里面的慈爱。对，立约之外那叫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从摩西五经开始，然后到新约。对于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，我劝你尊重这位作者的原意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读经顺序是从律法、先知书、圣卷一直到新约。律法、先知书、圣卷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旧约的顺序。律法就是摩西五经，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，然后是大先知、小先知，其实不叫小，十二先知，然后是圣卷。圣卷是啊，说白了就是我们读经计划的顺序，这是耶稣基督读经的顺序。所以你如果仰慕这位作者，你就会承认自己无知无悟，你就会尊重他，按照他的顺序去领受他要向你说的话。如果你把这个圣经当作神写的侦探小说，你就会很渴慕这个情节，你会把它当作蜜一样甜。这个诗篇里面119篇的103说如蜜一样甜，我们很多人是觉得这个圣经如刀子一样快，如砖头一样瓷实。为什么？你用刀子去捅你的老公，哇，一刀刀刀见血，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对你老公说的，对不对？你拿砖头去砸你老婆都可结实了，啪了，因为圣经里每一句话都砸到你老婆身上。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说这律法在我的口中，在我的上膛如蜜一样甜，如金子可宝贵。我特别想要它，金子，你总不会想把金子满大街撒吧？你说金子好好，我想分给穷人，很少人有这样的哈，有钱人少数可能有哈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我觉得金子我会把它收起来，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是不是当金子，是想我怎么把它给拿出去。哎呀，这么好，我要给这个人，我教导他，我主日学我又可以讲这个了，查经班我又可以讲这个了。金子是要收起来，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行出来我特别的甘甜，哇，这是金子，我要收着，然后生命里就活出来了，我就能传给别人。所以圣经是蜜，是金子，你要渴慕它的情节，你要迫不及待的读完一卷。有几个人读侦探小说，今天读十节放在一块，明天又读十节，后天跳到前面再读十节，有什么人读侦探小说这样的？如果你不爱读侦探小说，你爱读言情小说，或者爱读这个武侠小说，或者你根本就不爱读小说，这个有些人太属灵了，不爱读小说，哎，我就没办法做比喻了哈，这个人总得有点破绽吧，要不你爱看肥皂剧也行啊，你不会东一节西一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读经就是这样，我们读经是东一节西一节，今天十节明天十节。弟兄姊妹，你有这么读的吗？你有这么读情书的吗？你有这么读侦探小说的吗？你要迫不及待的读完。马太福音7章7节说一叩门就给你开门，
要使劲扣，咚咚咚机电扣一下走了。
这主人一看门，哎，走了，
关上了。明天你又来扣两下，又走了，永远扣不开门。你不必担心记不住，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常问记不住圣经怎么办，不必担心。你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读圣经，你不必担心你记没记住圣经，因为神是活的。约翰福音14:26说，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读圣经的基本要诀就是把圣经当作神所写的侦探小说，你仰慕那个作者，你渴慕那个情节，想立刻知道，你要反复思想。为什么我没说言情小说？言情小说不用动脑子的。为什么没说肥皂剧？肥皂剧是给小脑预备的，不是给大脑预备的。你看肥皂剧的时候人呆呆的，是不用动脑子的。你要动脑子，因为是侦探小说，你要反复思想。思想三件事，第一，神在哪里？第二，罪在哪里？第三，人在哪里？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能读懂圣经。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。第一，神在哪里？约西亚在米吉多平原战死了。我们说好惋惜啊，神开始的复兴结束了。那请问神在哪里？神在哪里？神怎么就允许他的好仆人死了呢？神的全能，神的全知，神的全权到哪里去了？神的主权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到哪里去了？要好好思想。思想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原来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意思，是别的意思。罪在哪里？人是全人败坏的。先知都说你要回转啊，我就说啊，这原来这本先知书叫我要回转，但是先知马上说你做不到，所以你就看到罪在哪里，罪就是一直在这里，你做不到。整本旧约都是指向基督，为什么？不是说每一个比喻都是说基督，每个人都代表基督，而是整本旧约都是告诉我们做不到，罪一直在那里。所以我们需要基督，旧约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基督，人盼望基督。人在哪里？作者当初的写作对象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比如说约书亚记、士师记，你不要把它带入当时的历史，你要把它带入读者是谁，你才能知道啊，圣灵跟读者要说什么，圣灵要对我说什么。所以每一个我们都要想，非常简单哈，我们 common sense 就常识可以想清楚，神在哪里？这个情节不是每一节定了，在这个情节里面，这个故事里面，神在哪里？罪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你就不会误解圣经。要反复思想，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。有些人不会思想的，我们中国人出来的人不会思想的，有诗为证。为什么说我们不会思想？我写了一首诗啊，给大家念一下。哎呀，这个诗太好了，对吧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瘦死骆驼比马大，拔毛凤凰不如鸡。金钱不是万能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不争馒头争口气。这首诗好不好？哎，你发现每两句它都是矛盾的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就我让你别回头，我就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哦，跳跳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然后要你回头，我说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总结起来就是说，人的格言、人的言语脱离了上下文都是忽悠，脱离了上下文都是忽悠。所以人的格言、人的言语都是六经注语注我，就是管你这个孔子老子说什么，反正我为了我的用处，我把你变成我的意思就行了，这叫六经注我。读圣经人叫做读者回应法。但是所以有些人说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对不对？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个东方不败，对不对？有些东方不败是男的，有些东方不败是女的，有些东方不败很凶，有些东方不败很漂亮，反正他都是假的嘛。但是一千个人只可以有一个基督，只可以我住六经，不可以六经住我。因为此次
性命攸关，你信错了你就要死掉了。所以一切脱离放下我的金句都是忽悠。第四次没有，我告诉你再说一遍啊，一切脱离放下我的金句都是忽悠。所以你每天读这个每日灵粮，很多人拿了个金句卡片，有一个前提，那都是给熟悉圣经的人准备的。你熟悉整本圣经，你看到这句经文啊，很有安慰，因为你脑子里浮想起上下文，你知道它正确意思。但是你从来不读圣经，你只读这个每日灵粮，只读这个圣经金句卡片。我告诉你，脱离圣经的都是脱离上下文的金句，都是忽悠，都是吉祥话大全，都是属灵的维生素，都是砸人的砖头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侦探小说的读者不会按章节切下来再给你，切下来给你，他会把整个上下文前后逻辑全理算了。上下文有四个层次，上下文讲完这个就结束。第一个层次是同一背景，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它在一个背景里边，不能把这个节抽出来。所以我们丈夫特别喜欢跟妻子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是以弗所书5:22，喜不喜欢？我就很喜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上面还有21节啊，21节说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先说了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然后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，然后说你们丈夫要爱你的妻子，有上下文。脱离了上下文，把这个逮出来，叫做砖头，属灵的砖头，专门砸人的，叫做刀子，叫做什么都行。腓立比书4:13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多人把它贴到自己办公室上面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做生意的啊，每当我谈生意谈不下来的时候，我一看墙上金光闪闪，凡事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好得安慰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还有一句，上面一句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保罗说的不是说你什么生意都可以做，是说你什么苦都可以吃。马太福音18:20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要一起开祷告会。问题来了，你一个人祷告，主耶稣不在你中间吗？啊，你要看上下文，上下文是说执行教会的纪律，有好几个人一起讨论执行教会的纪律，说的是这个事儿。保罗说，罗马书12:1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我们耳熟能详都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脱离了上一节，你这就完全错误。上一节说，万有都是本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不是你靠自己献上，上帝不需要你献上，你只有在基督里边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圣经放在同一个背景的上下文，不需要专家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多读几节，你上面一个背景你就知道了。同一卷书，弥迦书6:8，我们的主日学经常背的，说诗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原来神是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同一卷7:2，过了几节，弥迦也说，地上全城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。他说你做不到，这旧约是告诉我们你做不到，你需要基督。你一定要读同一卷书，你都给我读完，你还要读同一个作者。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最有人说的是阿卡佩和菲利奥，是爱这个约翰福音21:15-17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说了3次。然后我们大家就注意到啊，原来前面2次这个主耶稣用的希腊文是阿卡佩，是圣爱。这个当时这个保罗傻傻的用菲利尔是朋友之爱去回答，哇，最后一次这个主耶稣说，菲利尔你菲利尔我吗？就用朋友之爱去问他，哇，把这个很多讲道就这么出来了。 请问如果这个这么重要，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不给他翻译出来？翻译的圣经的人没有你聪明啊，弟兄们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亮光，从来没有别人看到，只有你看到，这个很可能不是亮光，是前人早就绕过了一个坑，你自己往里爬着往里掉，以为是个亮光，其实是个坑。2000年了，翻译圣经的人，人家没发现，你发现了。我告诉你，约翰确实用阿嘎佩来描述神和耶稣的爱，是圣爱，但是约翰也用菲利来描述神和耶稣对人的爱。比如说约翰福音16章27节，5章2节，11章3节，36节，全部都是。神还说神爱世人，这是阿嘎佩，是圣爱。神说你不要爱世界，也是阿嘎佩，也是圣爱。确实有一点点区别，但是在约翰同一个作者的用法里边，他有时候只不过是多几种用法，显得他有文采而已。真的就是文采，不要想的太多，想的那么多，为什么人翻译圣经的不翻译啊？所以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一天到晚想什么 Logos Rhema， 哎呀，要听 Rhema 不要 Logos， 因为 Rhema 是现在立刻的信息， Logos 是圣经里的信息，更加可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高深的知识，你不需要懂希腊文的，你也不需要读懂这个希伯来文的，你就好好的读圣经和合本非常好。你要是能读英文，你再读 ESV， 两个一比较什么都知道，不需要去什么阿嘎佩菲利亚，什么 Logos， 什么 Rhema， 好像人不懂似的。你如果一定要懂这个，你才能明白真道。那多少人死在最终啊？最后一个上下文，刚才说上下文是同一背景、同一卷书、同一个作者，最后是全本圣经。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谁，神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在、公义、圣洁、慈爱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被约西亚之死而搅扰，你知道神一定有计划。你要知道人是全人败坏的，所以你看到先知书呼唤人悔改，你就知道你一定做不到。你要知道唯独基督，整本圣经是唯独基督，是旧约是告诉你人需要基督，新约是说人要披戴基督，新约实际上是对旧约的解释。所以你不读旧约，你根本不懂新约，懂了也是装懂。最后一个就是神恩独作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撒加利亚书9章到14章，5章圣经里面，六章圣经用了108个 B， 神说 B 怎么样 B 怎么样 B 怎么样，神根本就不靠你们配合，不靠人配合，神的旨意他必实现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全本圣经的基本人设，这个人物设定，基本的人物设定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基要真理。所以你在读圣经之前，你要明白基要真理，你才能知道全本圣经的背景。这基要真理，我们教会为大家预备的非常好，叫做威米斯特小教理问答。这是在400年前是给小儿童家里孩子准备的，今天给弟兄姊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跟大家就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把圣经当作神写的侦探小说一样读，你就能读懂圣经，你就能分辨什么是假的福音，你的福音才能是从神领受的，不是人的教导，不是从人领受的，而是基督耶稣启示的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赐下圣经，你又赐给我们能读圣经的能力，你赐给我们圣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照着去行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虽然过了2000年、3000年、3500年，但是我们人人能够明白圣经，一定有那么多前辈为我们翻译，为我们预备，有那么多前辈为了能读圣经而抛头颅洒热血，被火给烧死了。我们今天却不肯去读，我们今天却今天一节明天一节，我们今天却把圣经 当做咒语，当做吉祥话大全，当做属灵的鸡汤，当做攻击别人的武器。父神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求你今天复兴我们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认认真真读圣经的人，让我们的信仰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人的教导、人的领受之上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你请牧师来祝祷。
简单、简单、信心。